欢迎回到5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这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展开上任以来首次出访，马不停蹄访问中东和欧洲，会见多国领导人。他所到之处受到礼遇和款待，和在国内焦头烂额麻烦不断的情况形成对照。而就在此行期间呢，他还批准了上任以来首个美国在南海有争议海域的美军自由航行使命，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那么川普首次外交行成效如何？他首次批准美军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行动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川普政府的外交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林顿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 David Feierstein 方大为先生，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系主任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方大为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川普竞选期间和上任以来一直推行这个美国优先的思路，让很多盟国对于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存在这个疑虑。那么您认为他此行是不是成功的恢复了盟国对于美国的信心？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不完全这样，就是这一次到国外，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访问了几个不同的国家，这个成绩我觉得是不平的。在以色列，我觉得这个在沙特和以色列，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到了欧洲的时候，尤其是参加这个北约的峰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觉得有两点要指出的，第一个就是他这个。北约峰会的这个所谓的重要讲话中呢，他比较不客气地批评了美国的大部分的盟国，这个作为一个在任总统来讲是非常不寻常的一种行为。他说这些国家就是28个国家当中的23个，也就是大部分的国家，并不负担他们该负担的这个财务责任，没有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2%的这个标准。我觉得这样的话，而且这种不客气的讲话方式，好像不会让美国的盟友和其他的观察者感觉到美国会恢复那个原来的那个世界领导的那种指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画面，就是在这个北约峰会分散了以后，他们开始到外面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或者到那个离开那个会议室的时候，川普先生跟一些其他的这个北约的国家的领导走路的时候，他发现了有一个小国家的领导，就是 Montenegro 的首相在他前面，他还稍微推了他一下往前面走，把自己放在前面。这个就说明这个美国优先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被认为是一个川普优先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好的，
并没有给大家一个很良好的印象。
好，李忠先生，您怎么评估这次川普的外交行？
对，我觉得他外交行，川普总统是一个目的性非常强的总统。他觉得这个北约，他在选举的时候就对北约很有微词，因为他可能心目中觉得现在苏联，因为北约的存在是因为防范苏联的威胁，因为现在俄罗斯的威胁呢，对北约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大，所以川普总统肯定很看重，就是说大家要共摊这个成本，所以这点是可以理解的。另外，川普总统本身就是那种不拘一格的人，就对他来说，他想觉得我要跟大家谈，我把前面这个人拨开，这个对他来说有点违反外交礼仪，对不对？但是他不是，这不是他的这个风格。对，
好的，罗弗林教授，您的看法？
我想先说的，我不完全同意。我虽然不是一个专家，但是我不完全同意俄罗斯对北约没有任何的威胁，这是一点。但是另外一点就是，作为一个观众，我看这个川普这出行，主要是大家很担心他会不会到国外去出洋相，所以他就是第前几个国家都比较乖，没有说什么引起争议的话，然后后来听到他第三天或者第四天。感觉很累，他们说，然后我们但很多人开玩笑说，哦，他还在批评这个希拉里的这个体制不如他的这个好，但后来他 据说是勒了之后，他的这个立场就变得更强硬，比如说去北约峰会的时候，所以好像是说他已经他的勒不完全是身体的勒，而且是这种假装自己是一个正常的总统的这种表演勒了，所以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个性就冒出来了，而且可能在北约那些领袖当中，他会觉得在一个可以发扬他的这种个性的一个圈围里，与这个中东不一样，他就觉得要更客气，要更适应那个不同文化的这个需要，所以他一旦到回到美国，他就又回到 Twitter 要说很多话，可能也就回到正常的这个川普了。
戴博，我们知道作为商人啊，川普对于自己和其他人这个近距离互动的这个能力他很自信一直，那么你认为他此行是不是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因为他这次其实见到相当多的其他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很难讲，就是像方大伟说的一样，你要把他在沙特阿拉伯跟以色列这一部分跟他在欧洲分得清的。其实他在那个沙特他的一些行动虽然在政策方面也许有所成绩的，可是他也是给那个阿拉伯的那个酋长低下了头，为了受到那个荣誉啊。如果奥巴马这样子做的话，你知道美国的那个右翼就会批评他是给别的国家的就磕头啊，所以在美国国内的一些比较保守的媒体也是批评了他。而且特朗普，你说他有一个商人的背景，他现在可是美国总统，跟你曾经做过还是没有做过商人毫无关系，你应该有美国总统的这个威望。所以这次很多那个美国媒体和国际媒体是注意到那个特朗普的这个外相，特别是注意到他的手，原来已经是很有争议的他的手，三个镜头，一个是他要得一个安慰，要跟他老婆做那个红地毯，要跟他手拉手，然后他的老婆就给他搭了一个手，还有他跟那个法国的新上任的那个
马克龙，对，
要跟他握手，也有点尴尬。还有他把那个黑山的那个总理就是推出去，就是注意到那个特朗普的这些行为，好像没有很多人都希望他会有的这些威望。当然这个是小细节，跟他的外交政策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特朗普一直是要那个镜头给他一个特写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你应该是特别注意到你的一举一动会怎么影响你的自己的形象和美国的形象，在这个方面到现在为止不是很成功的。
好的，李忠刚先生好像有什么要反驳的地方。
我这个刚才这个戴博没有反驳我，我也来帮他一下。下次戴博还是到这边来，我们一块争一争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忽略一点，就是这次川普之行最大的看点不是这次的欧洲这部分，是前面的从伊斯兰教，就是和沙特他们伊斯兰教很多所谓领就是这些
中东国家
的领袖们，然后紧接着到以色列和犹太教的这个方面，然后最后到梵蒂冈。所以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还没有看到一个美国总统这样横贯几个宗教和他们进行交流。所以我觉得在大的这个事情上，川普总统啊经常会做出一些就当然说好听的就是历史性的动作，当然这个站在不同立场认为他比较冒险的一个没有结果的行为，所以我是但是呢确实是就是说在一些细节上，因为川普总统呢他不像过去的总统，起码里根做过州长，奥巴马做过参议员，他可能受到这方面的熏陶不够，但是我是觉得对川普总统的要求，他只要能够把大的方向把握住，如果真的像他所说的能够达到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和平协议，因为他川普总统就想做大deal，就是大的这个合同，如果他真的能够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那他真的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总统。
好的，我想我们再移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也是跟川普外交有关，就是我们知道方大为先生，就是在川普这个外访期间呢，美国的海军军舰在中国宣称主权的这个南海人工岛屿 美济礁12海里内航行。那么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显示川普在南海问题上一种新的强硬态度，因为早先很多人认为他会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不太对抗，来换取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合作。那么你觉得这次的这个美军自由行是不是一种表现川普立场这个强硬化的一个信号？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在一定的程度上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要回顾的看这个川普总统被当选总统的时候，11月初、11月中旬，他就开始谈到这个南海问题。他竞选的时候谈的很少，而且其他的候选人也谈的很少，但是他成为当选总统以后，他用推特的方式来讨论这个南海问题，说他很担忧中国在南海大量的就是这个军事化这些人工小岛等等等等，所以他就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很关心这个问题，而且他为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很担忧的。那么因此呢，现在几个月以后的今天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航行自由使命或者动作，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是不会令我吃惊。就是的确上一次美国进行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差不多是200天以前或者214天以前的事情，所以隔得比较长。但是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使命呢，也不是一个一天两天内就可以开关的这样的，就是可以开始或者可以停止的一个事情。如果前两天发生了这个自由航行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已经有好几个月的筹备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一方面来讲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姿势，但是这个强硬的姿势呢跟川普本身以前的这个政策观点是一致的，而且呢是跟奥巴马，就是上一任总统奥巴马先生的政策也是一致的。美国在南海问题上还有其他的对华政策上，我觉得可持续性是比较大，区别就是奥巴马和川普之间的区别比较少。
好的，罗弗林教授您的看法。
我同意这个观点，虽然自己是研究文学的而不是研究这个外交关系的，但是我想比如说本来这个海应该是至少一大部分是国际可以自由就是国际航线比较多的地方，不能以一个国家是老大说的算，所以必须这个能够挑战比如说中方的这个也应该算是很大胆的动作，的势力在那里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这应该是很多不同的国家共同提供的一个国际的一个空间，而不应该是一个国家控制的地方。而且虽然我听到了别的媒体好像是说川普这个举动是跟那个奥巴马完全不一样，我更倾向于这个方大伟的这个说法，他其实是持续了美国的本来的这个政策的方向，所以而且不是川普一个人想出来的做法，肯定是一个长期的团队很慎重的想出来的一个措施。
好的，戴博你的看法。
这些自由航行这个行动如果要有效的话，你得经常警醒，不只是一年两次而已，你可能是要每两个月一次或者一个月一次才会有它的效果。所以我觉得中方虽然这次他们的反应是比较强硬的，可是实际上他们可能是不太在乎，而且他们也会注意在竞选当中那个特朗普经常说美国的海军的那个舰船要增加到350艘。要这样子大规模的增加美国的舰船，只有一个战略方面的原因，就是要跟中国在那个西太平洋那个对着干，因为这个海军的这个舰船跟中东问题、跟伊斯兰国等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可是特朗普新出台的那个联邦预算的这个初稿，跟这个没有大规模的增加那个海军的预算，他好像是放弃了要增加美国的海军的那个舰船。我觉得这个消息会令那个中方比较高兴，而且对他们来讲是更重要的。
好的，李忠哥，您对现在这个事态怎么看？
对这个南海这个事情上呢，我是觉得这个也要谈一下这个太平洋舰队。太平洋舰队司令呢叫做 Harris， 就哈里斯将军。他是一个在历史上在太平洋舰队里比较鹰派的一个人。 然后呢，这点呢，倒是其实中国，我觉得我看了一下中国的反应，我觉得好像中国反应并不是说那么强烈，
嗯，
因为如果你要是中国没有反应，那就不对了，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美国有可能也是在做红脸白脸了，就是一个很强烈，我就觉得有这么强烈一个发了好几次报告到五角大楼说我们要巡航了，为什么还不巡航，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账算不到川普总统这个头上，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样一个就我其实有很多在这个包括华盛顿也是有共识的，其实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应该说是对整个地区的稳定性是有好处的，虽然中国呢一直在反对，但是实际上他们心里应该有数。
嗯，好的，方大为先生，我想在川普上任以后，那么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呢普遍担心的就是他会放弃奥巴马的这个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那么他自己也说过，比如说在亚洲的这个角色也需要亚洲自己来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您认为这次美军这个南海自由航行的使命是不是能够缓解这个亚洲国家的这个担忧，而且就是刚才您说的这您看来您觉得美军的自由航行是代表的是一种长期的立场而不是一种暂时性的举动，这样解读对吗？
我觉得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观点，就是这个自由航行使命呢，可能是川普政府的第一个，但是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观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美国重返亚洲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点也是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话题有关系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就是川普总统到国外，就是第一次访问，到国外访问一些国家的这个旅程，并没有包括亚洲。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一谈的一点，就是他到了以色列，到了沙特，到了罗马，到了意大利、比利时等等，但是并没有把重点，从象征的这个角度来讲，没有把重点放在亚洲。所以我觉得，这个自由航行这个事情，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可能会让美国在亚洲的东亚的这些盟国会有更多一点点的信心，但是从更广泛的一个角度来讲，美国总统选择第一次到国外，到中东和到欧洲，这个可能会让美国的在东亚的盟友，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和其他的国家，还有其他的跟美国没有盟友的关系、没有盟国的关系，但是也是美国的伙伴，像新加坡或者其他的国家，可能他们也会有一定的担忧。就是说，这位总统，川普总统会不会，像这个奥巴马在理论上，至少在理论上，同样看重亚洲对美国的这个将来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一个总统选择到国外，第一次到国外，这个决定是充满象征价值。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川普总统反而选择到中东和到欧洲。而另外一点呢，他到的这些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国，沙特也是，以色列也是，意大利、比利时等等。当然，北约本身也是一个美国为主的一个组织。那么，但是他到这些盟国的主要的一个信号就是盟国对美国不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从总统的沟通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模糊，而且可能会在很多美国的盟国和其他的国家的这个头脑中产生一种模糊的信号。
嗯，好的，我想请戴博先生也来回应一下刚才方大为先生说的两个要点，一个呢就是说亚洲的相对重要性相对于比如说中东或者是欧洲，那么在川普总统心目中是不是相对而言不是那么重要？第二就是他在这个我们知道在跟北约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他没有提到就是共同防御的这个原则，北约共同防御，那么这是首次北约成立以来首次有美国总统没有重申这个原则在访问的时候，那么您对这两个要点您是怎么看？
我觉得有关那个方德伟，就是第一点，就是他首先是去那个中东，去那个欧洲，这是有象征意义的，这是肯定的。可是我同时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亚洲盟国 比较成熟，他们也知道第一次出国你不能到处都去，他们知道美国是就是全世界都有利益的，所以这些我觉得如果特朗普是愿意弥补的话是可以弥补的。他已经说他会那个像是八月份还是九月份会去菲律宾，也会去越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觉得亚洲的盟国和别的伙伴他们会更看重特朗普在亚洲的这些行为和他的支持，所以这个是问题不太大，就是有关那个特朗普到底怎么看待美国的盟国关系，他是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和历史，他是否珍惜他们还扮演的一些角色，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我觉得那个日本和韩国也在问这个问题，菲律宾和泰国现在还是盟国啊，可是我们这些关系好像现在是弱化了的。澳洲、新西兰也是非常重要的盟国，所以美国优先或者让美国再伟大起来，跟美国的国际的领导这个地位有没有关系？特朗普好像还没有做出一个决定，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不太清楚。
嗯，好的，我想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的。我想请最后李中刚先生跟罗弗林教授每人来点评一分钟时间，就是说刚才有一位听众也提到，他说川普的政策会导致美国的盟友体系瓦解，因为他这个美国优先，那么美国优先和这个和盟友坚固的盟友关系是不是相互对立的？那么我想请李中刚先生先来说一下。
我觉得他不会瓦解，我觉得这个川普的政策会让盟友不开心，这不仅仅是欧洲的盟友，上一次在推特上叫朝鲜要为这个萨德买单，所以弄得他们也不高兴。我觉得现在川普的政策更多的是会让盟友不高兴，但不会让他瓦解。
嗯，
对。但另外一点，我刚才我想如果有这个机会这样回应一下，对，有太重要的事情，不是说川普对亚洲这方面这个是不是重视，对哪个不重视，是巴以那边的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如果你看历史，从二战产生了这个犹太人的问题，到后面最近这次这个巴拉克和那个当年阿拉法特差点达到了和平协议，这个为什么太重要？因为现在对美国来说，反恐是他的内政，包括内政也外交的一个核心作用，这是家里的安全。但是这方面呢，很多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恐怖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和美国在巴以上面的立场很有关。所以呢，因为这件事的重要太重要，所以造成了这样一点。当他手里有这样一个因为如果说一个负面的东西，如果说川普先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总统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最大的功绩。所以这个就是就使得他对其他的事情可能会优先级稍微低一点。
好，罗教授，三十秒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重视不重视的问题倒不是关键问题。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先去这个中东和欧洲，也并不是说他不重视亚洲。但是呢，据我了解，这个中国政府那个川普政府里边的这个亚洲专家团队还没有怎么形成，他的这种关于这个亚洲的顾问没有很多这个很有权威的学者和专家，所以我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担心的。如果听到这个安倍的这个说法，让我更担心了。
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戴博 Robert Daly 先生、方大为 David Firestein 先生和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以及李中刚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